第67集，
乔乔那双黑围棋子般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乔守义，顷刻涌出泪水。他的黑眼珠还是那么黑，眼白的部分却明显地增多了，将黑眼珠拖得更圆，完全符合事实的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他抽抽气气地说，
我想妈妈，真想他，想极了。
乔守义伸出双手，一下子将乔乔扯过去，紧紧搂抱在怀里，自己褶皱的眼角也流下了泪水。他说，
哎呦，宝贝儿啊，心坎儿啊，乖女儿，别哭别哭，你哭得爸爸心里边难受啊，像是有把刀在乱割呀。
一颗泪水也巴搭掉在乔琪正包着的书皮上，他不由得在心里对他的高翔老师说，
老师啊，老师，亲爱的老师啊，您如果有灵在天，那么您应该看到了，我已经尽力照您的嘱托来爱您的女儿了，还有我的父亲，难道您没看见他也是多么宝贝小乔乔吗？
由于乔乔的存在，原先仅仅父子二人组成的一个气氛单调的家，于是时常氤氲着情感交织的氛围了。乔守义对待儿子的态度也越来越和颜悦色，亲密无间了。他心里一番番产生对儿子的感激，他有时也就会对儿子这么说，
哎呀，儿子啊，如果现在别人来把咱们的乔乔领走了，我还真舍不得呢。想想，幸亏当初没把他送掉啊，那样今天谁带给我这么多高兴啊。
当父亲的似乎要强调他对儿子的和颜悦色，其实意味着是一种报答，乔琪则诚心不以为然地说，
我觉得没有乔乔，咱们父子俩的日子一定过得很省心的，多了一个他麻烦死了，没有他我也能想方设法使你天天高兴的，你是我的父亲嘛。
哎，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啊，我不嫌麻烦，你怎么能跟乔乔比呢？就你，呵呵，你现在不惹我生气了，那还不是因为受到了咱们乔乔的好影响吗？
父亲在和儿子谈到乔乔时，总喜欢说咱们两个字，仿佛要一次次在儿子头脑之中加深这么一种印象。别以为你当初捡了他，他就只能有你一个人现在爱着他了。他叫你什么？不是叫你哥哥吗？那么我当然就是他的父亲，我也当然有一份爱他的权利，而且我的权利按父亲的权利，那合情合理的得排在你的权利的前边。确实，乔琪对乔乔的爱反倒比父亲来得含蓄，不像父亲那么个人表现主义。乔乔上小学一年级下学期时，市里最大的印刷厂发生火灾，无论市里还是农村，学生们在相当长一段日子里买不到作业本，然而乔乔却拥有着足够用到小学三年级的各类作业本，是乔琪亲自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为他从别一座大城市买回来的。第二年夏季，雨天特别多，全村的小学生唯有乔乔有一把花雨伞，还是新产品，折叠的，也唯有他有一双漂亮的高腰小雨靴，红色的。乔乔上学放学撑着花雨伞，穿着漂亮的小雨靴，专往积水处走，走得神气而又显摆，引得别的孩子们无不以羡慕的目光眼巴巴地望着他洋洋自得的样子。雨伞和雨靴是乔琪用他在城里做音乐家庭教师挣来的钱给乔乔买的。老师高翔的爱情悲剧以及他的殉情惨死，反而使他死后名声大噪，渐渐竟被说成了本市最有天才也最具伯乐慧眼的音乐人。乔琪的名字也在自己不知不觉之中随着老师的名字一起具有了神话般的色彩。 高翔身前最得意的弟子，高翔音乐天才唯一的传承者，青出于蓝必胜于蓝，种种人云亦云的说法，使乔琪在老师死后继续因老师的名字受益匪浅，老师的名字也继续对他的人生发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没觉得自己仿佛活在老师的影子里，但并不是所谓的阴影，而是令别人谈论起来称羡不已，仿佛红光紫气的那一种福音似的。全国的艺术单位、艺术院校又都开始录人招生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些个家长们翘首以待之心又开始死灰复燃。此一点是挣钱这一件事对于农民的儿子乔琪并不成其为难事，每个月他总有一二百元的收入，多时甚至三百来元，当年这对一户农民而言是极丰的现钱收入。家里添置了一台新的收音机，三间土坯老屋被翻修过了，窗台以下是砖砌了的，墙和灶台不再是黄泥抹的，而是水泥抹的了。乔琪自己也有一辆曾朝思暮想的七成新的自行车了，他将它维护的看去像九成新似的。在农村不愁有现钱花的日子，不但是令别人家羡慕的，而且是招别人家暗地里嫉妒的。父子俩深谙农民们的心理，成家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辍学了，只要他们知道了，赶紧替将学费交上去。李家的老人病了，没现钱抓药，父子俩及时将钱送去了。有时乔琪甚至替人家从城市里将药带回来了。东家儿子结婚了，西家儿媳妇生小孩了，从前的老村长家必有一份体面的贺礼送去。包括他的接替者在内的村人们依然尊敬地称他村长，依然在他前边冠以他自己并不怎么受用也与他的年龄并不怎么相符的老字，以表示对他的亲和的持续性的承认。他的心里清楚，自己所受到的比以前似乎更加真实的尊敬，乃因沾了儿子的光。乔守义一家三口在村里依然很特殊，从前是靠了乔守义一村之长的权威，后来是靠了儿子乔琪的助人为乐，而小乔乔逐渐成为全村大人们都喜爱的一个小女孩，这是很自然的，她也沾尽了大哥哥乔琪的光。在农村，助人为乐、慷慨大方之人是口碑最好的一类人，因为那样的人总是比人们所希望的数量少。大人们喜爱小乔乔，实属爱屋及乌，而他们的小儿女们喜爱他，则由于他也和他的大哥哥乔琪一样，在小伙伴中每以助人为乐、慷慨大方捕获好感。当然，这个小女孩自身也有格外招人喜爱之点，她天生聪明，那一种聪明是农村孩子中少见的，体现为一种禀赋，一种基因现象。他记忆力极强，一篇课文看一遍，放下课本就背下来了。他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善于讲故事，而一个善于讲故事的孩子，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将一大堆孩子吸引在凝聚在自己周围，乃是一件易事。
乔乔，再讲一个吧。乔乔，上次讲的那个故事还没讲完呢。乔乔，你的故事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还能从哪儿来的呢？再天生聪明的一个孩子，上帝也不会在其出生之前就将无穷无尽的故事像印书一样印在他头脑里了。或是乔守义讲给他听的，或是大哥哥乔琪讲给他听的，或是从小人书上看来的。到他小学二年级时，他的乔琪大哥哥已经为他买了几十本小人书了。 而那对于一般农村的孩子太是精神上的奢侈了。他不久便在乔守义和乔琪的点说之下懂得了一个道理，在农村显摆是招人讨厌的。于是他将那些小人书全分给了村里的孩子们，并且以后也知道在下雨天去上学时应该顺路接上一个没有雨具的同学，两人共撑一把伞了。也不穿着漂亮的小雨靴偏在赤脚的同学面前去趟水了。